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上面呢我们讲了慈心的功德，真正说起来呢，慈心的功德呢很大的，利益也是很大，对现在、对未来、对众生、对自己的利益呢，确实没有办法正式描述。那么这个慈心呢，好比就是金锥柱一样，可以让我们的心灵呢得到净化。那么有了慈心呢，就可以牵住心里的嗔恨、缘恼、嫉妒心等污浊。还有呢，慈心就是安乐的源泉，有了慈心呢，就能源源不断的出生三妙的喜乐。慈心就是无能胜，以慈心的力量呢，水呢不能掩，火呢不能烧，毒呢不能害，原地呢不能侵害。还有呢，我们需要知道慈心呢是阳光，能照亮世界，给世界带来温暖。慈心呢又是功德障，发起一刹那的大慈心呢就有无量无边的功德。慈心呢是明灯，能照破无明的长夜，照亮我们生生世世的道路。还有呢，慈心就是热量，能融化内心自私的贱病。慈心就是妙寿，能给一切众生安乐的自具。慈心呢是宽广的胸怀，能怀抱一切的。还呢，慈心犹如大地一般，能养育一切，能生长一切，是这样的。还我们需要知道，以慈心三昧的力量，毒药也可以化为甘露的。还呢，刀杖呢也可以变成鲜花。降刀山，刀山呢必定折断的；降这个火害呢，火害呢必定熄灭的，是这样的。还呢，需要知道观世音菩萨普门究竟的佛也圣力，也不离开我们先见的一念慈心。慈心的妙法就是就解作的量药，解原业的圣咒，是实现和平、安令、行福的最佳妙法。一家行持，一家行福。一国兴慈，一国太平，人人兴慈，作恶的世界呢顿时呢会变为清净刹土。正是由于慈心呢有净化相虚，产生喜乐，增长功德，消除业障，创造和平，实现净土等等不可思议的功德。所以呢，我们要把慈心呢看作犹如如意宝一样，珍爱慈心的教法，努力把它升起来。所以呢，今天我们继续讲第三个课盘。第三个课盘呢，虽然最初难胜，但是呢意义极大，所以呢下至读诵次序而修次心。那么光论原文当中说到，骨髓难神，然虚历历。那么意思呢就是说，由于次心的功德极为殊胜，所以呢虽然很难胜计，也需要努力修次。另外呢，在阿含经当中，世尊以支架上的图告诉诸比丘，你们人为如何，是我支架上的尘土多，还是大地上的尘土多？那么比丘们对佛说，世尊，支架上的尘土很少，大地的尘土无量无数，前者根本无法和后者相比。那么佛告诉比丘，众生人速速下至在一贪之庆的时间里，对一切众生修习慈心，只有支架上的尘土那么多，而不能速速下至一贪之庆对一切众生修习慈心的人，就像大地上的尘土那么多。所以比丘们时常要对一切众生速速修习慈心。佛也在杂含经当中做了这样的教诫。然后继续说到，继寻论说，当一切行思维金光明中开始修习慈悲，即闻下至狱中度诵而修。那么吉天菩萨在继寻论当中呢说到，应当呢一切行思维金光明经当中开始修习慈悲的即闻，下至呢以度诵此句来修持，是这样讲的。那么这里说到当一切性，那么这个一切性呢就是全福精神的意思。那么按照吉天菩萨的开示，上等修行者呢需要一切心思维修习慈悲，那么下等也要度诵此句而修此性。其文为依持净光生孤因， 边与善迁世界种，恶取助哭阎罗苦，葵发库哭缘熄灭等。这个金光明经这段经文有一段不可思议的来历。当年妙传菩萨亲自在佛陀面前听法，听法之后呢欢喜踊跃，那么他呢专心致志的侍卫，回到自己的住处。当天夜晚呢，他梦见一面巨大的金箍，就像太阳那样金光灿烂的，在大光明当中呢，他目睹呢十方无量的诸佛如来都安详端坐在宝树下的六里宝座上面，以无量百千大众呢围绕，诸佛在演说妙法。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位婆罗门用木棒击打禁锢，发出巨大的音声，音声当中呢演说微妙的偈颂，阐述忏悔的方法。妙传菩萨听了之后呢，都能记在心里，熄念而住。天亮了以后呢，他在无量百千大众围绕之下，带着各种贡品走出王舍城，登上灵鹫山，来到师尊的住处，对佛做了叮咛。叮咛之后呢，就布置各种香花，又绕三藏。那么妙传菩萨呢，何等恭敬的对佛说：“世尊，我在梦中呢，见到婆罗门手里拿着木棒，击打金箍，发出洪亮的声音，言说微妙偈问，阐明忏悔的妙法，我都能一次，唯愿世尊慈悲，听我述说。”然后呢，妙传菩萨就复述梦中听到的偈问，演出一段梦间金箍忏悔品。那么有关慈悲的偈问就是启动的一段。下面我们就解释慈悲偈问的意义。而且我们需要知道，在念诵的同时呢，应当随文发愿，不要自私有苦无信的念。所谓的慈心，就是一种想给予众生安乐的清净善念，一边念诵，一边呢按照经文说说发起清净的慈心，功德不可思议的。那么这个经念的教准呢有二十颂，在二十颂当中呢，其中前面十六颂就是祈愿众生获得世间的安乐，后面四颂呢就是祈愿众生呢获得出世间的安乐。我们首先讲第一个，祈愿众生获得世间的安乐。那么这个呢分两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呢就是祈愿众生获得先世善果，第二个呢就是祈愿众生呢获得未来善果。那么前者呢又分两段，第一段呢是远离众生远离痛苦，第二段呢是远离众生获得安乐。那么我们首先讲第一啊，远离众生远离痛苦。那么经文上是这样说道：一切世界住众生悉皆离苦得安乐，所有住根不居足，临毕圣相皆圆满。那么这就是总的祈愿，所有天下的众生呢每一个都能离苦得乐。那么我们心里呢一边念一边呢诚挚的祈愿，浩瀚无边的世界海当中，任何一个众生，不论他是哪种心态、哪种相貌、哪种根性、哪种受量，不论他是崇高还是卑贱，我都平等愿他们呢能够远离痛苦得到安乐。那么以下呢就是从不同的侧面别别的发愿，这样让慈心呢具体化很有必要。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把诸疾病苦，也就是说祈愿救拔世间无量疾病的痛苦。经文上这样说道：若有众生造病苦，身心累受无所依，先令病苦得消除，诸根设立皆充满。那么意思呢就是说，非常真切的观修众生的病苦，然后呢发愿，如果有众生遭受病苦的折磨，在他身体虚弱没有人照顾无依无靠的时候呢，愿我能让这一切病苦得以消除，让他们的诸根呢重新充满活力。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把心法苦，也就是说发愿呢拔除众生甘受心法的苦难。经典上是这样说：若凡妄发当心炉，终苦必破身有恼，必受入丝即苦死，无有贵医能救护。那么意思呢，假如有众生触犯了妄发， 遭受刑罚的诸路，面对即将来临的死亡呢，内心万分的恐怖，惶惶不安的。在这样极度痛苦的时候呢，没有人能来做他们的依靠，从疾苦之中救度他们。然后又说到，若收便章假所喜，终终苦居且其身无量拜迁，又恼死逼迫圣心无沾乐。那么如果他们受到皮鞭啊、木棒的鞭打，还有呢皮夹带锁，没有行动的自由，那么各种刑具呢就像刀器一样摧残他们的身体，那么身心呢充满无数忧恼的时候，身心备受折磨，片刻也得不到安宁，是这样的意思。然后又说到，接临得面于西府，即以便章哭出时，将临信则得明权，终苦戒临永出境。那么意思呢，就是说愿我能让他们呢都从西府上脱面，不要感受皮鞭木杖的这个痛苦，即将临心处死的人呢也能保全性命，这一切痛苦呢都让他永远消尽。第三个呢，就是邻里饥渴苦，意思呢就是发愿让天下的众生饥饿干渴的痛苦消尽。经典上说到，若有众生饥苦彼，宁得众中诸生畏。如果众生被饥饿和干渴所逼迫，内心希求饮食，那么让我给予他们各种美味佳肴，清冽甘甜的净水，让他们得到最大的报助。然后第四呢，就是邻里不居住根苦，就是发愿让众生呢戒脱住根不居住的痛苦。所以今天上面说到，盲者得死，聋者闻，跛者任心，哑能语。那么我们也是心里诚挚的祈愿，但愿普天下的盲人都能双目复明，看见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但愿普天下的聋者都能呢双耳复聪，重新听到鱼儿动听的音声；但愿普天下的跛者都能扔掉拐杖，双脚站立起来，自由自在的来回行走；但愿普天下的哑巴都能发出声音，以愿表达自己的心声；但愿这个愿望呢早日实现。然后第五呢，就是邻里贫穷苦，也就是说发愿世间上所有物质贫乏的痛苦都能远离。金莲上这样说道，贫穷众生或暴张，常苦应疑无说法，意思呢但愿那些贫穷的众生呢都能获得大宝藏，仓库里面呢充满一切生和字句，应有尽有，什么都不匮乏。以下两句呢是中介，结林得收上苗罗，无以众生受苦恼。那么总而言之，普天下的众生都让他们呢感受上等的微妙安乐，不要让一个众生受到下至一份的苦恼。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应当心里这样观想，观想之后呢虔诚的祈愿，传习这个慈性的修法。这一章就我们讲了第一段，那么接下来继续讲第二段。第二段呢就是圆临得乐，也就是说从能让众生获得各种安乐的角度一个一个祈愿，是这样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临得人天尽哀乐，我们需要知道在这个世间上呢有很多人都受人的欺师啊、轻蔑啊等等，这是一种内心的痛苦。那么我们观察自己，别人冷眼看一下都不愿意接受，稍微对自己恭敬一点呢也很喜欢，那么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把这份对待自己的心呢推广开来，希望天下一切有情都能得到人天的恭敬，人天的爱戴，让众生呢永远不要有受人欺死的痛苦。所以今天上说到，一切人天皆乐见，容易问压生断厌。那么意思呢就是说，任何一个众生都愿他们成为所有人类和所有天人欢喜兼问的一个对境，他们个个都能一表问为二压断言壮重，这样该多好啊！愿他们呢都能利益断压，守别人的敬爱。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临得奉诸正完乐，就是祈愿能让众生呢得到健康的欲乐。金殿上是这样说道：悉皆现说无量乐，受用奉饶福德具啊，就是祈愿所有的众生呢都能现在受用到无量的快乐，一切的受用呢都丰裕满足，方方面面的福德呢都能够具足不缺，那是这样的意思。那么只要天下劳木有情欢喜，都让我来给予他们这些安乐，叫他们积聚这些安乐的因，但愿发愿如此成就。然后就是这个第三个呢，就是临得寂月随念乐，就是祈愿众生呢获得音乐随念成圣的这个安乐。今天上呢又说到：随彼众生念寂月，终妙应声解现见。那么意思呢，但愿一切众生呢心里想要听音乐，那么随念就能现前美妙的乐曲，是这样的意思。然后第四个呢，就是临得次朝随心乐，经典上是这样说：念虽寂闲清凉池，静奢念花翻其上。那么但愿众生呢心里想随的时候呢，眼前就能出现清亮的水池，而且呢水面上呢飘着一朵朵金色的莲花，是这样的意思。然后第五呢，就是临得四时随念乐，那么这个呢，随彼众生心所念，应是一夫及传妇。那么内容呢是这样的：其言随着众生心里无能想哪种应是啊，哪种衣服啊，哪种床榻，哪种这个妇具，都能随心所以得到。然后第六呢，就是临得七宝诸因缘聚乐，就是祈愿众生呢让众生得到真正的七宝因乐等等各种庄严具的安乐。所以今天上说到净因正包妙琉璃因乐庄严解居住，那么祈愿众生呢祈求金子啊银子啊珍宝琉璃啊因乐等等庄严的饰品，都让他们呢得到满足。然后第七呢，就是临得昧明和目乐。那么经典上说到：无临众生闻而想，一夫不坚有相威，缩手容貌悉端严，个个慈行相哀乐。那么心里呢祈愿在一切之处呢，不要让众生听到下至一句不好听的恶名，也不要在他们的心理上产生彼此之间的矛盾。那么正面的意思呢，就是祈愿众生呢常常得到美名成誉，处处呢都与人和睦，众生他们呢殊胜的身相容貌都端正庄严，彼此呢都有一颗慈悲心爱乐，也就是说对待对方呢都是那一颗慈爱的心。那么应当这样心里发愿：愿世界相和，愿世界呢没有任何争论。好，第八呢，就是您的自私的随心乐。那么经典上这样说道：世间自身助乐举，随心念思皆满足。那么祈愿在终身需要世间自身的各种安乐之具的时候呢，随心所欲都能得到满足。然后第九呢，就是您的无贪乐色乐，也就是祈愿终身各个呢都能没有浅贪心，得到慷慨不舍的清净安乐。所以经典上说到：所得正财无吝惜，分布四欲诸众生。意思呢，但愿人人都不吝惜自己的珍宝财物，能够心无挂碍的把自己的财富呢拉出来和众生呢共同分享，得到布施的大欢喜。而且我们知道，在大乘的很多经论当中常常说，布施者得到的安乐呢远远超过受施者，所以呢就是祈愿天下的一切众生呢都能得到这样清净的安乐。那么第四呢，就是临得香化遂一乐，少香末香即图香，中苗乍花肥已遮，每日善施从数多，虽心受用甚欢喜。那么意思呢，就是祈愿不论是焚烧的烧香香抹，还是涂在皮肤上的这个图像，还有过中美妙的乍花无颜柳色的，每天三十呢都从树枝上纷纷飘落，众生能够随意受用，恒是心里欢喜愉快。 然后第四义呢，就是临得供养三宝乐。经典上说到，普愿众生现供养，十方一切罪深准，三乘清净妙法门，菩萨度觉声闻众。那么意思呢，就是普天下的一切众生呢，都能虔诚的供养十方一切最殊胜无比的诸佛世尊，都能供养三乘清净微妙的圣法，都能供养菩萨度觉声闻的圣圣。那么供养三宝，以不可思议的缘起力，以佛法身不可思议的加持力，以供养者心性的力量，可以得到殊胜的安乐。但愿天下一切信佛和不信佛的众生，都能皈依善报，得到这样三妙的安乐。下面呢，再把我们自己的心打开啊，不仅要祈愿天下的母亲得到先世的安乐，还要愿他们得到来世的安乐。如果是恶心，在他刚升起时就要断除，不能让他有发展的一个机会。现在是修慈心，没有必要限制自己的，所以说自己的心量呢，能开展到什么程度，就要把它呢充分的展开，这样才是尽心。比如你真要对某个人好，那么推倒祭献应当是所有暂时究竟的安乐都愿意送给他的，如果只是愿意给他一部分，那么这个心量就不圆满，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下面进一步我们讲第二个，祈愿终生获得未来善果。那么其中第一个呢，是临得不生八难乐。那么这个八难就是八无相，终生落在八无相里面，没有修学佛法的机会，这就是真正的一种苦难，所以叫做八难。想一下，如果我们这一次没有解脱，那么下一次第一个愿望是什么？是不是希望得到下面人生呢？如果得不到下面人生，什么修行也做不到的，什么利益也不能承办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对未来是最迫切的一个愿望，就是要得到下面人生。那么把这份对待自己的信呢，放在天下的母亲身上，但愿他们呢来世都能得到下面人生报，这样该多好啊！应该这样发愿。而且需要知道，什么外在物质受用比得上人生报吗？决定是比不上的。所以说要把人生报呢给予每一位母亲。下面我们就看经文：常缘勿除与背坚不多无下八难众。那么由亲不学佛法，都是呢一生起烦恼造恶业的，所以说是背坚的圣。那么这个经典我们一边需要念诵，一边呢需要祈愿天下的母亲生生世世呢不要堕在八无下的障难中，守下见的这个圣。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宁得常与世尊乐。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对自己的来世会有这样的一种愿望，来世得了人生，希望呢我能遇到佛，亲近成实佛，那么这样可以开启一切安乐的愿劝。那么再想自己想要的，也要给天下的母亲祈愿他们的生生世世呢遇到佛，亲近佛，成实佛，供养佛，跟佛学习。天下的母亲呢能这样得到该有多好啊。所以就说到，身在右下人中尊，恒得信成十方佛。意思呢就是用真诚信祝愿天下的母亲每时都能收身为具有下曼的尊贵圣，以这个人生呢天天都能亲近成十方诸佛。然后第三个呢，宁得长生富贵乐。每个人都不愿意自己下贱贫穷的，就连一件普通的物质我们都愿意用好的，我们都愿意富贵。那么现在呢，要把这份对待自己的信呢转到天下的母亲身上，愿诸母有亲来世都能生在富贵的家庭，得到殊胜圆满的安乐，应当这样发清净的善心。然后经典上有说到，愿得畅生富贵家，财宝畅枯皆盈满。意思呢就是祈愿天下的母亲呢能常常胜在富贵家，一切物质一切的财富都丰富不缺，这类受用的安乐呢愿我都能给予他们。然后第四呢，就是宁得心渺闻名乐。如果我们涉及自己的来世，恐怕谁不愿意 做相貌丑陋啊、名声败坏的人，就是脸上有个疤痕都会这个羞于见人，听到一点辱骂都会心里难受的。那么可见我们都想自己能有很端正的相貌，很好的名声，那么我们对自己是这样的爱护，现在呢把这份爱自己的心呢欢在慈爱一切众生上面，心里呢祝愿一切有情常得相好，常得昧命，逐渐的传习这个慈心，可以有效对着自己幸灾乐祸，或者呢能磨坚毅的心态那么今天想说到眼卯命辰无以旦，那么宋字当中有个这个无以旦，这个呢叫我们三心要发到最大我们想一下，鸡盘才放在这个眼前，都不客气的要吃最好的，那么发慈心为什么客气呢？所以呢要给众生安乐，就要彻底的给一直给老弟，不必要小气的。所以呢祝愿天下的母亲呢生生世世都能得到最好的相貌，最好的名声，好心不怕你发，只怕你发的不够广大。那么我们对待自己呢都想要最好的最低的，对待天下的母亲呢也要祈愿给予最大的安乐，见到别人修行呢要祝愿他得到最大的成就，见别人呢经上呢希望他的生意呢最兴隆，所以呢就希望大家呢发出慈心来，以最大的善心来为一切有情呢祝福。好，第五呢就是宁得收名延长乐，生在世间谁都想自己呢长寿延年，老年人都想多活几年的，喜欢听别人说祝你长寿百岁。那么现在新娘大爱殿为天下的所有的母亲祝福，愿他们呢收名无疆。所以经典上说到收名延长经结束，以此来祈愿天下的母亲呢收名呢都能多结安住。那么我们需要知道以上这些先善的心态一直要延续到日常生活当中，见到有情的这个时候呢常常发这样的善愿，而且呢要用真诚性常常这样想，口里这样说，这样逐渐传习呢可以养成慈爱的真心性。那么等到传习纯素的这个时候呢，起心动念都会人运的替众生作相，想给众生安乐，一开口都是那慈爱的意愿，最后呢整个性呢都修成了慈，自己也成了慈悲的化身。我们需要知道一张这样发慈心还不足够的，世间的安乐只是暂时的，它的最后边际还是痛苦，并没有跳出生死轮回。如果只是发心给予众生世间的安乐，远远不足够，不彻底，不精进的。所以呢进一步要祈愿让众生呢得到出世间的无漏的安乐。所以我们就讲第二个给众生呢出世间的安乐的这个内容。那么其中第一个呢就是宁得男圣聪慧乐，今天上说到西元女人变为男，庸俭聪明多智慧，以此呢就是祈愿天下的女子舍弃不如意的身体，这个之后呢得到大丈夫圣勇悍雄坚聪明又智慧。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宁得常得绝贫乐，意思呢就是祈愿让天下的诸母尤其呢得到恒常行持菩萨道的大安乐。所以今天上说到一切常行菩萨道，清修六度道彼岸，祈愿一切尤其呢生生世世常得菩萨道，精勤修持六波罗蜜多，也就是愿尤其呢能得到大乘菩萨的殊胜安乐。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比如月生菩萨在如中人颂词当中讲到，初地菩萨听到幽人乞讨的声音，此为有情来向我求乞，这样生气的安乐呢已经远远超过孝成如灭尽定的安乐。所以说大乘菩萨心至六度波罗蜜多安乐呢非常渺的，不是世间安乐可以比拟的。我们心里也要祈愿把这样一种安乐呢给一切的有情。那么讲到这里呢有个问题，为什么祈愿得男生聪慧乐放在这个祈愿获得出世间安乐过当中呢？那么这个问题是这样回答，前面四句合起来看有这样一层意思在，要得到修行流度的大安乐， 前提首先要获得有能力修持大乘的说义僧，一般来说这个说义僧需要是大丈夫僧。那么我们大家想想看，菩萨道是要担起帮助天下所有众生离苦得乐的重担，那么这不是心理怯弱智慧狭小所能胜任的，一定要有大的娱乐大的精进大的勇悍才能承办一切事业，要有这个深广的智慧才能抉择才能判断以及取舍的，要深入众生界才能随身众生舍受众生的。所以呢就是一般来说得道难生才是立相的圣器。然后第三个是宁得见佛闻法乐，那么经典上说到苍坚施房无量佛，报往树下而暗处，除喵六离四之左，恒得庆成转法论。那么医生呢就是说全愿天下的母亲呢能常常面见十方无量的诸佛，在宝王树下端坐六里四字的法座之上，能常常亲近佛诚实佛，在佛转法论的时候呢聆听诸佛的妙法，得到不可思议的法乐。然后第四个呢就是令他得出自苦乐，一次呢就是祈愿让尤其呢得到痛苦熄灭的这个安乐。所以经典上就说到，若与过去即贤载轮回善有造诸也，人遭客言不三取，原得消灭拥无欲。那么如果尤其过去和现在在生死轮回当中造了这个恶业，会干燥不可爱的恶趣，原这些业障能永远消尽，不再承受过报。那么这个问题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我们修金刚萨埵本尊都希望把相续当中的罪障消干净，得到解脱的安乐，那么同样也要为天下的母亲作相，在他们的相续当中有很多很多业障，如果不消除就会引发很大的痛苦，所以呢观相让所有母亲的业障呢都由我来罢除，赐给他们业障清净的安乐。然后第五呢就是令他得出生死苦，就是祈愿让尤其呢得到解脱甚至成佛的大安乐。所以经典上说到，一切众生与有海甚思卷方见老佛，源于智间为断除离苦速增菩提处。那么意思呢就是说，遇到一切众生在三有的苦海当中被生死的卷网紧紧的束缚，是一直没有办法从皆生相续当中解脱，终是束缚在生死里面，是这样的意思。那么我们自己呢心里蒙力的发愿，愿我以智慧的剑帮天下的母亲呢会断生死的卷网，让所有的母亲呢都从生死网当中脱出来，快速证得无上菩提果，永享不前变的无漏大安乐。那么对于以上经文在内的金箍妙言呢，释迦牟尼佛赞叹应可，佛就说，若有问者，祸福甚多，光礼又轻，灭除罪障。所以说就是对于这些经文一边念诵一边呢如理的作意，这样的话呢功德呢非常巨大。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知道诸法以缘起，诸于一乐上面，如果我们能随经问很真切的生起清净的慈心，那确确实实在一次念诵当中呢，是以得意，是时得时，是随得遂，是安定得安定，是人生得人生，是智慧得智慧，是解脱得解脱，是这样的。那么随着经问逐渐作意，把所有的忧乐安乐和无漏的安乐都给予天下的母亲，大家衡量一下这种福德有多大呢？确确实实是福德是无量无边的。我们这颗心是很妙的，在最大量不是安乐的这个同时呢，也最大的利益了自己。所以说这个慈心呢就像如意宝一样，能普遍六仙一切自具海、因势海、欢乐海、宣书海、收容海、音声海、言辞海、智慧海，是这样的。能安住在此心当中呢，确确实实常有大乘法海走几项业几项的，人天都欢喜，诸佛欢喜。所以说普贤行愿品长恒文上面也说到，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 那么这样书圣的经典的原文呢，一边我们念一边来修次性。那么桑登则呢，一解性思维这样的修法，夏登呢，最起码这个经文一边念一边需要修，所以呢下次读诵十本以上来修这个慈悲心。那么这个内容理解后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需要去运用，需要去修这个慈心。所以下面我们简单讲日常生活当中的作业。首先呢，从实践方面来说起，要学会这样发善愿，关照整个地球上的人类，就祝愿普天下的百姓幸福快乐。见人家父子呢，就愿天下的父亲都慈爱，孩子呢都孝顺；见人家的兄弟呢，就愿世上的哥哥都优爱弟弟，弟弟呢能恭顺哥哥。然后呢，自己得到饮食呢，就愿天下饥饿的人呢都能得到饱足；自己得到衣服呢，就愿天下受冻的人呢都能得到温暖；还能走到繁华的都市，就愿家家富裕美满；进行乡村的天界呢，就愿年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还呢就是见到乘船渡江呢，就愿他们一帆风顺；见人翻山越岭呢，愿他们不遇到老虎啊、狼啊等等；或者呢见到贫穷，愿他们富裕；见到丑陋人呢，愿他们端正庄严；然后见到患病呢，愿他早日健康。是这样的，或者呢喝一杯茶也要想到奉献天下的母亲；还呢有一座修行的安德呢，也要想到给一切的友情；自己手里呢领到钱，也记得发慈心，观想以这些钱呢连通无量无边的安乐送给友情；自己呢修尽了一点三个呢，也是毫无保留的回向天下的母亲。在日常生活当中是这样的，所以首先是我们从实践方面说的，要学好这样发清净的这个善愿。那么这样推广开来，无时无刻不可以修慈心，于经奉愿都能转为道用。持续深入的传习下去的话呢，不难达到以四海为一家和万物为一体的境界。一般人呢认为四海一家万物一体只是一种高不可攀的理想，不可能实现的。实际上呢，做不到四海一家万物一体，只是因为有自有他的这个分大，认定自己圈子里面这就是一家，此外都排斥在外。那么以这种自作其心动念都是为自己着想，对别人呢就不闻不问，态度截然不同的。那么这都是呢人为的造成分大，是自己的一种这个偏执性在作怪。那么我们要知道，人的心量有大小，心量小的只把家里几个人看成家人，给予他们安乐，其他都是呢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一概漠不关心。但是呢心量大一点的呢，会一个地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人呢为一家，时时想到造福整个城市、整个民族、整个国家，那么这样的人呢就比较伟大。再深化就不只局限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不只局限于人类，而是发迹为一家，泛生含理共一家的这个境界，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需要知道，一般世间人也有一些善良的愿望，但是呢不同大佛法还是心量很小的。比如只知道今生，不知道未来有无量世；只知道一个地球，不知道还有无量无边的世界；只知道一个人类，不知道有六道各种各样的众生；只知道可以先世、因世等的这个安乐，不知道可以来世善趣修行解脱成佛的安乐。那么眼界狭窄呢，此心就没有办法开展的。但是呢学习的佛法，那么自己的眼光呢很远大的，可以让自己的慈心呢开展到极致，慈心可以呢周遍时空，可以持着万物的，而且呢是给予一切暂时和究竟的利乐。那么懂得这一点之后，我们再看金光明净的慈悲记文，确确实实非常具体、非常完备的。否则呢不精通佛法的毅力，也没有办法让慈心最大的发挥。所以说就是宗大师特意交代，让我们好好读诵 金光明及慈悲济问，这个相当重要，所以这里做了交代，希望大家呢一遍两诵，一遍要修慈悲。今天就讲到这里。
孙的一旦见走八年多年你别着那本心正几个能去我梦中出边做人中二中。